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早上早。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能够跟弟兄姐妹相见，一起敬拜神，而且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来。第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我们要从三十二节开始，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的那日子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当你众儿女们打开耳朵打开心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能够荣耀你自己，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坐车子来的时候呢， 在路上就听了牧笛电台他的节目，他们刚好在报新闻。那时候新闻里面他就报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现在的伊波拉这个瘟疫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 CDC 美国这个疾病防治中心已经感到有一点棘手了，而且现在真的我们对这个疾病是等于说谈虎变色，是吗？啊。还有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 ISIS 现在比过去那个 Bin Laden 的他那个组织是更加的厉害，他们是更加的有组织，而且他们的武器更加的先进。有一位美国的退休的将领，他在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场战争除非美国要重新部署地上的军队是没有办法达胜的。但是美国似乎现在非常害怕再派军队出去，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焦灼啊，非常的焦灼。我们从圣经里面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他对末世所做的预言所提醒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烈。当然在今天你们的周报上面有讲到说1966年的时候英国也有那种类似的说法，说是当时是世界末日，但后来没有。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我们不要去猜测他来到的时间，对吧？刚才我们也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是指的说我们说他就2036年5月13号会降临，这种事情是不能没有道理讲的，不可以讲这个话，因为他说没有人知道嘛。但是主耶稣也叫我们要看时辰，你要看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他说无花果树开花的话，你就要晓得夏天近了。他说你如果能够分辨天上我们的那个气象预报，我们都能够预测的话，我们需要更加的知道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日子。他说那时辰，他说那个 season 那个时间我们需要留意，他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猜测他确切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而我们现在比那1666年我们是更加接近主来的日子，而且我们现在所说主快来的事情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绝对不是胡乱的乱讲。因为当时1666年的时候你要福音传遍地极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没有发生。但是现在福音传遍地极几乎是指日可待，而耶稣要来的日子的确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主耶稣要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 特别是基督徒们，我们需要被，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谨守。刚才我说三件事，第三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就是白宫他们现在也在讨论关于天气的事情，现在的气候，整个大自然的那个气候的情况。我好像最近听人家说，在 Facebook 上说，我们这一年的冬天又是个严寒的冬天，所以大家衣服要多买一点。当我们说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主的日子，它如果是单数的那个日子啊，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要降临的那一天啊，降临的那一天。圣经上还有一个复数的主的日子啊 ，days of the Lord， 那个意思是指的一个世代啊，一个世代，那个主来的就到末世的意思，是讲到末世的意思。但这边提到，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提到的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再来的那一天，在旧约里面提过好多好多次的那个主的日子，像西番雅书也好，像那个约珥书也好，像以赛亚书也好，阿摩斯书里面他都有提到。他主来的日子呢，总观的来说，他们用一个词叫做大而可畏的日子，大就是伟大的日子，但是是一个可畏的位，可畏的日子，是一个 great and awesome day。OK， 是一个很伟大的日子，也是个很可畏的日子。伟大是因为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要亲自的来到地上来了。那是个伟大无比的日子，但是是一个可畏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也是他要来审判的日子，也是他要来审判的日子。所以主的日子呢，它包括了祝福跟咒诅。包括了祝福跟咒诅，他来的时候是一个救赎的日子，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对于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他的罪没有被洁净，他的罪没有被赦免，他们遇到的那一天来的时候遇到的就是神的审判，是一个很可畏的日子。对于已经得救的人，那一天是我们得救的日子。啊，是我们得救的日子。当然我们说得救是您现在已经得救了，对吧？但那一天是我们真正看到我们的救主来迎接我们上天堂的日子。不过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还特别提醒，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啊，对于已经是他的孩子们要讲，他说那一天也是他要来收账的日子啊，他要来收账的日子。圣经里面描述这个日子呢，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日子。他说像什么一样，像惨难一样，对不对？像贼来的一样，没有人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已经怀孕的妇人也不知道哪一天她那一天要临盆了。这是一个很突然的日子，是个很令人很惊吓的日子啊，应该很惊吓的日子。圣经上又说，当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啊，当然那个是指着还没有信靠主的人，你在那边很喜乐，很平安，这个世界很好，我现在工作很好，我现在生活也很好，突然会有灾难临到，因为那一个日子是个很可怕的日子啊，是神来审判的日子。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主耶稣是特别是要提醒我们这一群他的子民，我们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这一位啊，我们这一群人，在那个日子呢，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跟他的关系要来做一个交账的，要来做个交账的事情。交账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在那一天都要做最后的了断啊，都要做最后的了断。这是关于主的日子要来的是一个大概是这样子。那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这一段可以说是比喻吧啊，这一段比喻来说，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里都把我们描述成仆人，对吧？描述成仆人，他是说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他说我这话是对众人讲的， 不是只是对那些像我们像我这样像这全世界的传道人所讲的话，他说我现在这话是对众人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那一天都要交账，因为他说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他有权利向我们要账啊，他有权利向我们要账。但是好像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般人的想法好像不一样，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他们会是在想说，哎，别人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别人有工作我也有工作呀，对吧，别人去旅游我也旅游啊，啊，别人做这个我也做这个，只有一件事不一样，我礼拜天到教会，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有的时候去参加团契，就是这样子不一样而已，其他东西都跟外面人一样。弟兄姐妹，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说你跟人家不一样，你不可以把自己跟看得跟人家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我是被主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人家一样，也不应该跟人家一样，这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这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他讲过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就是你我现在，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我现今活在肉身当中，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完全是恩典 sheer grace， 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功劳，完全是神拯救我们，那当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之后，我们也跟神说，同时我们也跟神说，我是属你的了，我是属你的了，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不可以说我只要你的恩典但是我不为你活，没有，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当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了，你不能够再为自己活，我不能再为自己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起先，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属乎耶稣基督的人，完全属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活着就不能够再为求自己的喜悦而活了，我们是讨神的喜悦，我们已经不再为自己来决定，我已经不再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要放弃这个权利，因为我是属神的人，我放弃这个权利，我们现在是按照圣经说该怎么活怎么活，圣经上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是永恒的，这是暂时的，这个是有价值的，这个是虚空，而不是我来决定，是圣经怎么决定，所以我放弃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些东西我完全按照神的话来做，我不再为自己活，还有呢，我也是不再放下自己的行动权，我不再是讨自己的喜悦，我要去讨神的喜悦，我要去讨灵舍的喜悦，我不再为自己活了，啊，不再自己活了，因为神拯救我们，我们刚刚说过完全是他的恩典，所以他有权利向我们要求我们的生命是交给他的，因为完全是恩典，他拯救我们，以至于他有权利要求我们为他而活，啊，要不然你就不要接受这个恩典，你要接受这个恩典，其实你就真的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了，啊，完全全全交给他了，这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地位是这样。那我们生活的目的，所以第一个有两个哈，我们生活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是要靠着圣灵要做神的仆人，靠着圣灵做神的工。第二个， 就是让神借着圣灵在我里面做工，能够改变我这个生命，让我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两个在世界上，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两个事情。第一个，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工；第二个，就让神在我生命中做工，让他来改变我的生命，让他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成型在我里面。然后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你们是仆人的，做仆人的，你们要警醒谨守，你们要警醒谨守。什么叫做警醒？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不睡觉，不打瞌睡啊，很明白，不睡觉不打瞌睡。我们什么时候在公众场合我们会打瞌睡或者睡觉？就像我现在如果讲到有些人在打瞌睡了，对吧？有人开始睡觉了，为什么？因为他对我讲的没兴趣，对吧？我对你讲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I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say， 那你就睡觉吧，啊，你就会睡觉，是不是？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你脑袋里面你还想着其他的事情，你想要活在自己的梦境里面，你不愿意活在现在这个时空当中，对吧？就是这个样子。睡觉的人呢，对外面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知道，而且他也不 care。啊，我说过他活在自己的梦境里面嘛，是吧？主耶稣要我们警醒，当然不是叫我们不睡觉的意思哈。他要讲这个是个比喻嘛，他要我们知道是什么？要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不是为了要说在茶余饭后我们有话可以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要我们知道说神要做什么事，神要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当我们是看到这个 Ebola 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 ISIS 在那里屠杀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基督徒，我们是祭司，我们要为这个祷告。真的好好祷告，不是个形式，是因为神要我们祷告，他要做事，因为他在做事。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留意到主耶稣基督快来的迹象是什么。所以他要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啊，认识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的。他要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不知道神的作为如何啊。当初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是个迷糊的百姓，就圣经上说他们是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所以我们神要我们不要迷迷糊糊，不要说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有好多人还活在自己的梦境里面，意思是什么？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有他的野心，他有他的抱负。我这一辈子，我明年要成就多少，我要明年要干什么，我要买几栋房子，我要去赚多少钱，哎呀，我要为我的家人要安排这个安排这个安排这个。你活在你自己的梦境里面，你活在自己的那种野心跟理想里面，你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你生命的方程式里面，神的地位到底占多少？神的地位到底占多少？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想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警醒，就是这样子。他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不要只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不再属于自己了。我们刚刚说了，你我已经不再是属自己的人了啊，这一定要认清楚啊。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有圣经的打开来好吗？我是知道最近。不是最近，现在很多人都不带圣经了，已经认为说一切都会在 PowerPoint 上面。我现在今天特别没有用 PowerPoint 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八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谨慎行事，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有好多人会认为说，我还有好多年可以活，我还有好多，我已经计划一年，五年到十年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什么都为自己都计划好了。 我真的为这些人我蛮 心急的，我说你这么有把握你可以活到五年吗？真的，你真的有把握吗？我一点把握都没有，知道吗？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没有这个 luxury 去浪费时间。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啊，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不是说我自己要为计划计划计划计划，你到计划这样子计划，你在神面前你站不住的，是吗？啊，有好多好多的耶稣的比喻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计划自己的事，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有的财物要怎么办？我今夜就可以要你的灵魂，那你准备怎么办？是吗？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主耶稣要我们警醒的地方。第一个警醒就是不要睡觉，要随时的知道现今的世代如何，知道主的旨意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谨守，中文翻译的谨守这个字好像有的时候蛮难，蛮不太容易了解。谨守的英文用英文讲就是 sober， sober 这个字呢是对应什么来讲呢？对应醉酒来讲的。有人醉酒了，有人是酗酒的人，他们到了那个戒酒中心里面去，戒酒中心呢常常就会问他们说，你到底 sober 了几天呢？就是说 sober 了几天，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喝醉酒有几天呢？啊，所以 sober 的意思就是不醉酒，头脑清晰，啊，这就是谨守，头脑清晰的意思，啊，不是像醉酒的人，他迷迷糊糊的，啊，他摇摇晃晃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身在危险当中，他还不知道，这就是醉酒的人的样子，对不对？啊，托尔斯泰他在年纪大概六十岁五十多岁六十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忏悔录。他在忏悔录里面呢，他就在讲说，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才发现，突然的警觉到，他过去生命中所做的都是虚空无凭，都是虚空。他说这实在令人惊讶，我们可以活着让生活使我们陶醉，但当我们清醒的时候，他用 sober 啊，当我们 sober 的时候，当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不得不发现在这一切都是幻觉，都是 delusion， 这一切都是 delusion， 完全没有滑稽或者诙谐之处，而是残酷和愚蠢。他说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空了，他说这不是诙谐或者是好玩的事情，他不是像说嚯，哇，这一场这我下了一盘棋啊，棋啊，就这样就输掉了，啊，输掉就算了吧，哎呀，真是浪费时间，只是这样子而已吗？他说毫无滑稽或者诙谐之处，他说这个是残酷和愚蠢。我的生命到后来五十多年的生命就这样蹦一看，什么都没价值。这事情好玩吗 ？No， 残酷和愚蠢。在圣经里面描述这样的生命叫什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万事都是虚空。而这些虚空的生命是怎么样子来？是在日光之下，记得吗？它日光之下的是那个生命都是虚空。只有在日光之上的，如果我活着是为了神而活的，我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活，我活着的时候神一直，我一直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一直为了要符合神的心意的而活的，这种生命就不是虚空的生命。但是在日光之下的生命都是虚空的生命，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啊，这是圣经上讲的。当时圣经上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重复来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这一切情欲的事都要过去， 就像你的脚踩在沙漠里面的沙，踩在沙漠里面一样。你的脚踩在沙漠里面，你以为有足迹吗？一个晚上风一吹就没了，完全没有了，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你曾经踏践踏过，一切都是虚空。所以他要我们警醒，要我们不要睡觉，要我们知道世代如何，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要我们谨守，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脑袋要清楚，我们脑袋要清楚。现在问你，你现在为什么事情被吸引？你在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事情拦阻了你，不能够让你完全的摆上为神，没有办法把神放在你的生命的生活的那个方程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钱财吗？是为了你的地位名声吗？是为你要有成就吗？还是为了家人呢？你舍不得吗？你放不下吗？所以我真的盼望啊，弟兄姐妹，你能够有一段时间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个一个小时好不好？你思想一下，你过去一年你的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思想一下，你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真的有价值吗？在神看，这个算数吗？你是为神做的呢，还是为自己做的呢？哦，这些需要去好好思想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奢侈去浪费时间，我们没有这个奢侈。所以要问自己，我到底忙碌了这一切，我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不要忘了，他上面说，你们要准备见我，就是我们要预备见主，我们要预备见主。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来了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你只要看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美国这个社会里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关于灾难片，对不对？末世的灾难片，好像虽然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感到这个世界有点越来越像是末日的样子。你晓得今年人家说2014年是什么？是圣经年一样的。好莱坞拍了好多好多的，不能说好多好多，拍了很多的那个圣经的影片，对吧？神的儿子啊，还有呢，挪亚呀，是吧？你晓得12月他们还要拍什么？谁知道12月的时候会演什么？摩西，对吧？是要演摩西的故事，是不是？好像他们现在对于圣经里面的事情越来越有兴趣了，他们对于末日的事情也很有兴趣了。似乎神在个人这种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感到说，他来的日子近了，啊，他来的日子近了。你想有人就为这个末日，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吗？他们准备什么？第一个，你要准备你住的地方，有人在深山里面呢，或者在什么地方开始建造一些房子啦，当做 shelter 就是避难所。有一些人就说，在里面要储存什么？要储存食物啊，你要储存那个什么罐头啊，对吧？但是我千万不要忘记开罐器哈，是吧？你要存罐头啊，你要存那个电池啊，是吧？你要有照亮设备，还要去准备什么小脚踏车。那时候汽车当然没有办法了，你要开始骑脚踏车了，是吗？啊，你还要有什么？他们还说你需要有一本植物的百科全书，因为到那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不能吃，是吗？到末日的时候，是吧？有人说准备这些东西啊，要准备很多这些玩意儿，是不是？还有当然地图啦，这那个什么衣服啊，这些都不要讲了，这是一定要知道。OK， 还有人说什么？你要学会怎么射箭。打猎呀，那时候没东西吃啊，是吧？你要打猎呢，是吧？还有你要怎么样钓鱼，是吧？或怎么样杀鱼，怎么样搓鱼，像这样子。他说这些东西你要点研究，但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预备什么？基督徒们，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预备什么？第一个，主耶稣要我们预备说，检讨我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真实的吗？我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吗？要知道哈，我对神的认识不是只是靠脑袋，不是我脑袋有一大堆的神学知识。我上次去到一个长老家里面，哇， 不但是书架上，地上那个神学书多的不像话呀，也是我听都没听过的，我都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去看的，一大堆呀。你对神的认识就是从书本看吗 ？No。你到底认识这位神吗？你经历过他吗？哦，你经历过他吗？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他到一个程度，就你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你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罪你没有办法克服？我多么希望跟我太太的关系很好，但为什么没办法好？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生气？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的就反唇相讥？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舌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一个心，我怎么这么软弱啊？你发现到没有？你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去求神，你会发现神真的有恩典，神会赦免我，而且他会给我力量，他会给我能力去和好，去讲那些和平的话语，而不是那一种攻击性的拆毁性的话语。真的，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我多么需要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的生命是不是完全倚靠神？有好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信主多年的人，我们到现在还不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至少没有完全交给神。我们为自己设计东西，我们为自己安排事情。我常常跟人家说，如果你什么都安排好了，你要神做什么啊？你要神做什么？其实你应该做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放手让神做的，结果你没有放手，所以你永远经历不了神。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原因，是因为你从来不放手，你不从来不肯为主你去 risk 去冒险。太多的人把一切东西都想要自己 handle， 我要自己抓着，我要自己抓着来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结果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真的，你到后来你会发现，我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你没有冒险做过事情，你没有去经历过这位神，你的生活很无聊的。你虽然很忙碌，也活在忧虑当中，活在忧虑当中，但是蛮无聊的。你没有 accomplish anything， 你知道没有成就什么事情，没有成就事情。今天有多少人你的灵修是用那个竭诚为主的？有没有？没有一个人用啊！哇，我希望你们能够用一本灵修的书，叫《竭诚为主》，作者是叫张博士啊，张博士 ，Oswald Chambers，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All right， 这一本那个灵修书是非常的好的一个灵修书，我自己用这本书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每一次读他，我都有新的领受。像今天他要讲的一件事情，他就讲说，在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最大的敌人是谁？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敌人就是一个想要忙碌做服侍他的那种观念，想要忙碌做好多好多事情的那个观念，而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主耶稣基督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有个想法，认为说我一定要去忙，我要去忙着做这个，忙着去服侍神，我要忙着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我不愿意安静在他的面前跟他相交。他说这个是最大的敌人，这个是最大的敌人。这一个呢，你可以知道，我放在这边有，你也可以去 download 哈，有这个东西，大概是2.99吧，你去 download 一个哈，就是这个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我自己觉得这一个灵修书常常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挑战啊，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要先问你，你是在忙碌，你一直在忙这些事情，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让我问你这件事情啊，问你下面这几件事情。这一个礼拜当中，神在你的心中有多真实？这个礼拜神在你的心里当中有多真实？你对于神的赦罪，对于天父的爱，你那个确信 有多清晰，有多生动，以至于让你知道他真的是活生生的那一位神，他在你的生命中是真实的。还有这个星期当中，你是不是有一段很甜美的跟神相交的时间？那一段甜美跟他相交的时间，你不想要离开，你跟他甜美相交的时间，你发现你真的感到他的爱临到你，他的爱环绕你，他的双臂抱着你。你有那一段甜美的时间吗？你感到他真正的同在跟爱吗？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到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不要说每一句话哈，圣经里面的话是这么活生生的，是这么切实的来说明，那表明你心里面的感受，能够他是这么的明白你的心中现在的需要，你的软弱啊，你现在的难过，你现在的不没有办法跟人家讲的那种悲伤，而他对你心里说话，有没有这个礼拜？圣经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它是个活生生的书，你有感到吗？好，你有没有感到在圣经里面某一些应许、某一些真理，他今天鼓励你，他今天真的很激励你，你感到特别的珍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是哪一个？你可以讲出来吗？还有你有没有感到神借着他的话让你更加的对于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圣洁，你更加的敬畏他，你更加的觉得这个是何等何等伟大美丽的事情？你以前也许有过，但这个礼拜你是不是有经历过这个，就把这个比过去更甚，你更加的感到他的荣耀，你更加感到他的慈爱怜悯，有没有？还有你有没有看到听到说神借着他的话对你有呼召，对你呼召说要你做一件事情，请问是什么事情？再请问你做了没有？你觉得神有呼召你做事情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然后你做了没有？还有你有没有感到说越来越发现自己心中的恶，就是说我越来越发现到自己原来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没有恩慈，我怎么对于这外面人家那些悲惨的事情或者悲哀的事情，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为什么这么冷酷？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发现到这个样子，而你会说会奔到十字架下面跟着耶稣说，神啊，主耶稣你赦免我，我怎么这变成是这样子的刚硬，我为什么我不能够说出恩慈的话语，为什么我对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先生，我为什么那个爱越来越少？你有没有发现到你越来越想要到只能够到神面前去求他的饶恕，去求他给我力量，而你激励到神的赦罪，你经历到他说他的恩典够我用，而你经历到说他说你起来我会帮助你，而你又站起来脸上再没有愁容，你这个礼拜有经历过吗？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检查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况，我跟神关系到底怎么样，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只是头脑上的吗？还是我真正在生命中经历过？但愿神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跟神灵修的时间、灵交的时间是一个很甜美的啊，是一个可以是个很 refreshing 的一个经验，让我重新得力，让我能够调整我的视野，调整我的视野，以至于我能够活得更加的有盼望，更加的有喜乐啊，更加的有喜乐。这是第一个，我跟神的关系是我们要预备的啊，这个预备不是说我一两天就可以预备好的，这是我们要先从现在开始，今天就要开始了，我要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第二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我属灵生命的成熟，这个就是关乎我们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来背一下圣灵的果子，来 come on 大声一点，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很多人都 fail 了哈，你们都不及格了，很多。我常常在讲圣灵的，我相信你听我讲道理很多，我常常问大家这个问题，结果听我听到很多次的人到现在还没有记起来。我倒不是叫你记背下来是为了考试，中国人最喜欢考试了，中国人也最会考试了。如果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要考试，我跟你讲马上每个人都记得了。但是这不是为了考试，这个真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检查自己，因为这是我生命的目的，你知道，我生命的目标，耶稣基督要我们活着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要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是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知道吗？他预先定下来的人，对不对？就是要他们效法他的长子，对不对？这是他的目的，要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果子的成熟。所以当我们在把这个记在脑袋里面的时候，我们随时的想到说，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让我的爱心，让我的喜乐，让我的平安，啊，让我的耐心，我有忍耐，我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就是像这样子。我们要检查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今年比去年更好，更加在属灵的果子上有成长，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有，我那个服侍，我的服侍的时候是让人家觉得是要让人家尊敬我，让人家说我好了不起，让人家说哎呀你真是有恩赐啊，你真是太棒了。我是为自己的荣耀吗？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在做的？啊，我们真的很需要别人来指出我们生命中的缺点，但是这需要我们有谦卑的心。我愿不愿意听？我愿不愿意接受人家对我的指责？啊，指责指出来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的话讲得太没有恩赐了，我这句话讲得太不得体了。我愿不愿意接受而不去自卫，而不去 self defense？ 我们太喜欢 self defense。都是因为这样，那我讲的也没错，哒哒哒哒哒，对不对？然后越讲越厉害，啊，越讲越厉害。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恩典，得到恩典，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学习，让我的属灵的果子能够成长，啊，能够成长。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预备的是跟神的关系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服侍。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也好，我在工作场合的服侍也好，这一些服侍上面，我能够交账吗？我能够交账吗？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了，他给我的评语是什么呢？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还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呢？这个是我要预备好的，是吗？我有没有使用我的恩赐？我知不知道我的恩赐？我有用我的恩赐吗？而且我在用的时候是那一种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用，是在那很吝啬的、很骄傲的，或者是马马虎虎的、敷衍了事的这种服侍呢？得过且过，反正把事情干好就算了，而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做。我给你举个例吧，如果我今天来讲到一个做牧师做了二十多年的人，你说在 computer 里面他讲到的东西有多少？几百篇呢，也有上千的了。如果我今天来到你们这边讲到，我随便拿一篇出来，我这个礼拜玩他个六天，第二天我昨天晚上，哎，把那篇拿出来一篇。OK， 我记得我哪一天讲过这个，OK， 不错，没问题了，明天来了。我再跟你讲，你也不知道对吧？但是神知道，我知道。我没有为我的服事好好的祷告，我没有为你们祷告，求神今天 让你们的心能够转向他，让你们的耳朵能够 tune to him。 我就来这边讲了，你说我服侍没服侍？我一样讲到，花了你们那么多时间，我也有服侍，而且当时也是神的话呀。我跟你讲，每一篇道也都是从神来的嘛，对吧？我也可以跟你讲，每一篇道都是从神来的，我也有神的话呀。但是是神今天这个时候对你讲的话吗？如果我的服侍是这个样子的服侍，在神面前这叫做草木和谐，真的，我站经就在这个地方。我在神面前，如果到后来他说你这些讲道都 forget 了，算了吧，你这边根本没有，而且你浪费我孩子的时间，我这种服侍在神面前不算数的。我现在请问你，你做教会领袖的人，你是带查经的人，你是司琴的人，你是在这边上诗班的人，我请问你，你有祷告吗？你有为你自己的服侍有祷告吗？还是说这些歌我都会唱？还是说这个查经，哎呀，我早就带过去好几次了，没问题的，我到时候临时随便就可以的了。你这个样子的服侍，你怎么交账哦，弟兄姐妹啊？我但愿你们没有哈，如果有的话，希望你赶快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神有恩典，神一定赦免。但是他说，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回去吧。以后再不要这样，是吗？我们的服侍要去交账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工作上也是一样，你在工作场合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你看到有一个人有需要了，他心情不好了，你晓得他工作起来，你看到他的脸不对了，你有没有去帮忙他一下？你有没有去问他一下 ？How are you doing？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因为我看你的脸好像现在不太好。神把你摆在那边干嘛呢？就是要你去安慰嘛，就是要你去帮忙他嘛。结果你呢，有没有做呢？还是你在只管自己的事，休管他人瓦上霜，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我真是从心里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向他交账的。你不战兢吗？我蛮战兢的，我希望你也战兢，因为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骗不了他，他的眼睛像火焰，知道吗？他眼睛像火焰，我骗不了他，骗不了他。所以我但愿每一位做领袖的，你或做服侍的人，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尽心竭力。我现在像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五我还带查经，我在带查经的那一天，我礼拜五那一天，我就好好花那一天去重复再看我那个查经的资料，结果真的神有新给我新的看见，以至于我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有分享。如果我按照我以前的那些，就是我这个希伯来书我也看过好几次了，对不对？这种东西等一下，等一下，你那个是临时在那边去，凭你这个牧师的那种所谓的权柄也好，你说那个地位也好，你讲了他们还听呢。但是这样叫服侍吗？这样就不是，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什么？我想第一点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最近听到一句话，他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件事值得做，就值得把它做得最好。如果一件事值得做，就值得把它做得最好。如果一个生命值得活，就要活得无怨无悔。如果当你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能够说，我这一生活得无怨无悔，我在神面前我活得无怨无悔吗？你能这样讲吗？其实一个生命最失败的时候，大概就是说，当我到最后的时候，我说这个我真遗憾，我应该去爱我的太太，应该去爱我的先生，应该去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有。我应该去爱我的主，但是我没有。这是最可怜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说是在末日的时候基督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精心祷告，我今天不给你经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持守你的信仰，要坚守你的信仰。而这个坚守是包括不但是知道你在信什么，而且要包括你为什么信，知道吗？你不但是知道你在信这个，信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信呢？如果你不知道，你坚持不了，你坚持不了。第三个事情，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是团契生活。团契生活里面不是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不是在讲八卦新闻，团契生活不是在讲这边今天 on sale 明天那边放在 on sale，好吗？传奇生活是分享说神在你我当中这一个礼拜他做了什么事情，你怎么样经历神的，神的哪一句话语哪一个应许特别的激励你，你能够分享吗？是要分享这一些东西，这是传奇生活。圣徒相交，圣徒相交就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参加主日学的，我盼望你要去参加，好吗？你要认识神的话，不但是认识神的话，而要知道你在信什么，你为什么信。所以你没有参加主日学的人要去参加主日学，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要去参加团契，好吗？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还有你没有灵修生活的人，你要有开始有灵修生活，你要知道跟主的关系如何，你要真的去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你要有灵修的时间，你要有读经，要有祷告，真的，这个不是形式，这是你真的会经历他的，好吗？要有灵修的灵修生活。如果你已经有的，感谢赞美主，你要 keep it up， OK， 要继续努力不懈，要跟主更加的亲密，好吗？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你是很宝贵，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要过得无怨无悔。第二个就是说你真的要跟这位神有更好的关系，要真正的知道我要向他交账的，好吗？而且神有恩典，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你，你这么的爱我们，你对我们有真是有太大太大的恩典，你忍耐我们，你想要盼望我们早一点回到你的面前，能够跟你有那个个人的亲密的真实的持续的爱的关系。阿爸天父，求你赐福给你的孩子们，让你的孩子们被你的爱来吸引，被你的公义来吸引，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师牧师对我们的提醒，在那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警醒谨守，体贴神的心意，预备好。我们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Hinani》，主我在这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Hineni, Hineni, 召我在我在这里。Hineni, Hineni, 召我差我 Hineni。 耶和华你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你找我猜我在这里你找我猜我你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hineni你，我在这里hineni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早，你赐下施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真的是借着他的信息，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与你自己的关系。主，真的是我们你借着他的信息，真的是让我们思想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并不是非常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而是每天与你自己的交通，我们是不是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花时间我们来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关心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不是关心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主，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四周的需要，也真的是随时能够预备我们自己，真的是像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迎见我们的神。主耶稣，真的是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扎心的话语，帮助我们思想到我们真的是愿意亲近你，我们也愿意得着你，也愿意被你自己所完全的得着。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立下心志，当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不好的时候，主也求你自己加添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被你自己的爱吸引，能够紧紧的快跑跟随你，也就因着你自己爱我们，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赐给我们一段宝贵的信息，让帮助我们不是在主日听了信息我们就忘掉，而是我们回家，我们真的是按照这样子的信息，我们时常的督促我们的自己。主，真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能够有一个身体，能够工作，能够服侍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知道真的是我们所有的任何的一切都是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甚至是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与你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也愿意将我们所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摆在你的面前。主，真的是我们愿意成为你施工的一部分，也借着我们能够微小的摆上，能够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满足，也能够让教会的各样的施工可以推展。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将我们自己所当放上的摆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